把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赞美神，天上地和合欢。 平旺，欢迎公义的太阳，带来生命与阳光，使人复活一人生，聚集别下他荣光，降生救人免死亡，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天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是的，荣耀的君王，荣耀归于新生王，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庆祝你降世为人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宰，你原与天父一起，但为了救赎我们，你竟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并且卑微地降生在马槽当中。因为你的来到，这世界才有了平安，人类才有了盼望。因着你的宝血，我们的罪得以洗清，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和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主不仅时时听我们的祷告，圣灵也时时为我们代求，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全教会都同心爱你，如同你爱我们一样，也一同来侍奉你，将你的爱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接受福音，得到与我们一样的盼望。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你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为六位的姐妹在这一同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圣经上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为这六位姐妹不但在主里面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今天他们在众人面前要借着洗礼来见证他们的信仰，请我们一起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几位，也一起为他们前面奔走天路的这个里程一起来祷告。我第一位要为张哥姐妹来举行敬礼。张哥姐妹，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请问你是否相信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
请问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
请问你是否愿意从今以后在教会在团体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来服侍他？
是。
感谢主，我们姐妹经过多年的追随认识，他今天在众人面前要宣告，他说他是神的儿女。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第二位要为赵燕君姐妹来举行敬礼。赵姐妹现在在Georgia State 在念博士班，感谢主，她有很多年追随主的这个过程，今天在众人面前要来接受敬礼。燕君，我同样的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
感谢主，请问你从今以后在学业、在学校、在教会，是否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来服侍他？感谢主，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第三位为涂圆圆姐妹，感谢主，她来自国内，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母亲。今天她在众人面前，她也要告诉我们 他的这个重要的决定。读员姐妹，我请问你是否在这些年日当中，你追随认识主的过程，现在你可以告诉大家，你已经承认也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神，也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
请问你是否愿意从今以后，不但在家里面、在教会、在团契，特别在你的提多团契，跟大家一起成长，一起继续的追求，也一起的来服侍他。
是。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来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第四位是窦连巧姐妹，感谢主，她也来美国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我请问你是否在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
请问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是。
请问你是否愿意全家跟其他的家人一起追求来认识他、来服侍他？
是。
感谢主，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这位姐妹蛮高的，婷婷姐，陈婷婷姐妹，我今天同样的问你，是否在众人面前，你愿意告诉大家，你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
请问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是的。
感谢主。请问你是否愿意从今以后一起跟家人、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认识他、服侍他？
是。
感谢主，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这位是李玲姐妹，感谢主，请问你今天在众人面前是否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的，我承认。
感谢主，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可以作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接受，是。
感谢主，从今以后愿意继续的追求认识他、服侍他？
是的，我要追求他、服侍他。
感谢主，在众人面前愿意做下这样的承诺，也愿意公开的相信。照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来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在主耶稣你自己降生的节期当中，我们一起为这六位姐妹，他们重生得救，在你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从今以后愿意走在这一条主你自己所喜悦的道路当中。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为他们做见证，相信在天上的天使一同的欢唱。主，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想到主耶稣你来到世上，为的就是把福音，为的就是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带给每一位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既然今天六位姐妹在众人面前承认接受主，也求主祝福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引领他们如果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相信不，虽然不是天色常蓝，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给他们的力量与他们同行。求主保守他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人生的道路的结束，主你与他们同在，在患难当中与他们同行，在恩典当中不断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赐福给他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也愿意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当中，我们欢喜快乐等候主的这第二次的再来，给我们这个盼望，也给我们这样一份从主你那里的爱的感受，也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更重要的也求主把平安赐给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愿主祝福，也愿主带领保守下面的聚会，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他们要献的诗是道成了肉身。真是看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受洗，我们也真是非常的感谢主，也想起来我20年前也是在圣诞节之前接受主受洗，真是道成了肉身，使我们充充满满的有这样的恩典。经上记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道成肉身，居住我们中间，充满恩典与真理。他是神独生的孩子，我们见过他荣耀。看我们主的荣耀，荣光充满全地，敬拜你哦主。
是的，因为道成了肉身，我们才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每个人才有这个的永生的这样的盼望。也让我们在这里也准备我们的心来学习主的话语。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 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真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教训我。
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罗马书16:25-27。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及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跟师母有三个礼拜不在我们当中，可以平安的回来。特别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关心。我们今天可以在圣诞节即将来临的这个前一起敬拜，是神的恩典，也为了六位姐妹受洗，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继续来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主，再一次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想到你话语所说的这万古不变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所隐藏，唯有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可以显明给我们在这个世代，在过去的世代一直到将来世代的人。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主，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就像你的名字所说的一样。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有机会有福分听到福音，我们为此感谢主，但是也求主提醒我们，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主，今天我们领受的福音的好处，不是为我们个人的缘故而已。神，你的心意乃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来临的前夕，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更为在普世有许许多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也在我们的周遭还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主，我们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我们也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给我们的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在这个福音使命上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这一个在你面前所白白所占有的不能够白占这个恩典，也求主提醒我们也学习在这个福音的传播上面一起来学习，将耶稣基督的爱能够传出去。我们感谢主今天差派你的仆人张整明牧师回到我们的当中，主，他许多年来有机会来过我们这里，知道神你在许多地方使用他传扬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保守他们夫妇，也求主赐福今天的讲台传讲你的话语。恩主，我们今天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昨天晚上我们这边有庆祝圣诞节，有儿童有青少年他们全新的摆上，我们为这样的一个聚会感谢主，也让我们来参加的都领受到神你所带来的喜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同样的为这个星期六我们在圣诞夜我们有一个敬拜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求主你自己恩待，让我们全教会在主面前共同用一颗敬拜的心，也一个敬拜的行动，在神面前来等候主你自己降临的日子。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感受到不但神你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荣耀。我们谢谢主，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在这里面有许多的家庭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们为义刚弟兄他的母亲在这个没有预期当中的时候发生车祸离去，主，我们为他们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哀痛，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求主你自己安慰他们家人，也保守我们的弟兄现在在台湾在这个处理母亲的这个后事，也求主与他同在，也赐福给他，愿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平安也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力量，也为丽娟他们全家要回去奔丧，也求主保守。我们也纪念到唐春生弟兄在台湾 因为他身体检查也发现有需要对这个做进一步的手术，他的手术已经顺利的完成，那他现在在进一步等待这个化验的结果，也求主与他同在，看顾他现在还在医院当中，也保守他的身体，也让他在进一步的这个等待结果，或者是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的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把一颗平静的心、平安的心赐给他，也保守他们全家。我们同样的也为周金弟兄感谢主，在上个星期四他做了颈椎的手术，感谢主他的这个手术非常的顺利，也很快的就不到一天就出院回家休养，他现在这个情况都很好，但后面他需要一段复原休息的时间在家中，也求主你给他喜乐，给他平安，也赐福他们全家。我们同样的也为我们这位新来的姐妹钟培南来祷告，对他的身体的需要的治疗，也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为我们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纪念到神你在我们这一年当中你的恩典。虽然我们现在有病痛，虽然我们现在有苦难，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亲人的离去病这些的所带来的伤痛，但求主自己医治我们，主用你自己来代替我们所失去的。我们谢谢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也为同样在外地服事的弟兄祷告，求主也与他们同在，也为我们在这个假期即将来到，有许多的家庭都有外出的这些的计划，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有你自己的同在同行，有你自己的恩典，有你自己的平安喜乐随着我们而去，求主继续的赐福带领下面的话语的分享，我们有你自己的圣灵的保守，有你圣灵的能力赐给张牧师，也求主使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张哲明牧师他大概好几年前来过我们当中，有些人认识他，有些人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人今天有机会听到他传讲话语，如果你还要更多的了解他，今天下午1:15在 Modern House 要跟我们教会的同工，特别有参与学生学者事工团契服事的弟兄同工有些的分享，那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张牧师，目前是宣教师，国际关怀协会的宣教师，我们有机会跟他一起同工，感谢主目前在亚洲各地能够为主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把时间交给他，张牧师张师母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们。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到教会，同心的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参与一个神的家里面增加六位新人的这个盛会，我们向神献上感恩。那么今天这个主日呢，就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为什么讲圣诞节前，你们不是下个星期才圣诞节吗？其实圣诞节应该是 Christmas Eve 才真的是纪念耶稣降生的哈，那么第二天圣诞节那时候已经是休息了哈。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教会里面有一个叫做教会历 Church Calendar， 那么在教会的教会历的这个里面呢通常从 Christmas Eve 就是圣诞夜那个晚上往前推四个主日，这四个主日叫做待降节，就等待耶稣的降临的等待耶稣降生的这个节四个待降主日。那么这往前推的第一个主日，那就是待降第一主日，通常那个第一待降主日就是 joy 喜乐，因为有大喜的信息临到我们。到了第二个待降节前的第二个主日，那就是平安，有平安归于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到了上个星期上个主日，那就是待降节的第三主日，那就是盼望，我们在盼望着耶稣基督要来临了。而今天是待降节的第四主日，也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那就是一个爱，因为我们所等候的那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是要把神的大爱带给我们。到了圣诞夜，我相信朱牧师会带着你们到了圣诞夜那个晚上的崇拜当中呢，基本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那通常在教会的年历里面，会在圣诞节的这个待降节开始呢，在前面这个桌子摆上一个由绿色的叶子特别是如果可以的话是橄榄叶绿色叶子围起来的，有五根蜡烛，那么有四根小蜡烛，一根大的，那么最中间那根大的白色蜡烛，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蜡烛，那一根是要到圣诞夜 崇拜的时候把它点着的。而四根小蜡烛呢，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哈，不过按我看到你们教会好像已经有了哈，三根是紫色的 purple。那么昨天中午参加聚会，团契聚会就知道了 ，purple 是什么颜色？是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他们的君王的颜色啊。那么有三根君王的颜色，就是 joy、peace、hope。然后到 love 的时候呢，通常会放上一根红的，或者有的就放上一根金黄色的，因为已经要迎接那个君王要来临了。最后中间那一个白色的最高的最粗的那一根呢，在圣诞夜前要点着的，所以。在圣诞节前，在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每一个主日点着一根，第二个主日呢，就是原来那根点着之外再点第二根，第三个主日呢，原来两根点着之外再点第三根，到今天呢，那就是原来的三根点着之外再点上第四根，到圣诞夜 Christmas Eve 的那个 Candlelight Service， 为什么叫 Candlelight Service？ 那就是要把耶稣基督那个 Candle 啊，那个蜡烛要把它点着的。那么谈到这个教会历史呢，我们就知道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在盼望着、等候着圣诞节的来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可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呢，要带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要他要把神的爱带给我们，而神的爱显示到至极，那就是他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才有可能跟他连接在一起，因为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享受到领受到他给我们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初代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最重要的在庆祝的是庆祝什么呢？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每一个主日包括代降节这几个主日，我们都是在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主，我们就重新被眺望，重新想起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复活的大能，带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把爱传出去，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马太福音是28章16到20节啊，对不起，我在这边预备的 PPT 里面呢没有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哈，所以如果你带圣经请你看哦，有啊，对，感谢主哈，我们的教会的同工帮我们打出来了。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三节经文呢？这三节经文是这三节经文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要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不是只有12个使徒哈，是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通常叫教会里面，我们称之为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那这个大使命是对我们所有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位，包括六位主内的新生儿，你们也已经领受了这个大使命。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不要以为那只有在新约的时候才有这个大使命，不要以为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开始有这个新的大使命。其实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所以历史，英文的历史怎么讲？ history， 对不对？那么 history 是什么意思？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你加一个 s 上去就变成 his story， 而这个 his 这个就是唯有我们的神。所以神是历史的掌权者。当我们读了这三节圣经，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在新约的时候，只有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开始有这一个命令。我们要从旧约来看这一个命令它的根源从哪里来。那我们从旧约的先知蒙召来看起啊。首先我们看摩西，我们不读了，那个经文很多，我们不读哈，我会带着你们好像这个 review 一次哈。出埃及记3章1到4章， 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那么从三章的第二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摩西被召的时候呢，他是先被神所做的一个异象吸引，那就是火烧荆棘，而荆棘并没有烧毁的那个异象吸引。当他这个被这个异象吸引的时候呢，他就来到神面前，神就开始呼召他，要他去做事情啊。神就我要你去成为我的仆人了啊，神就呼召他了。呼召他的时候呢，那么摩西就开始跟神辩论了。他第一个辩论说：“我是什么人？我哪里有资格去做？”哦，他原来是说我是埃及的王子啊，我可以为神做很多事情。可是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说 ：“I'm nobody。”我什么人？我没有资格替你去做事情的。可是呢，神回答他以后呢，他要跟神有一个第二个辩论，说：“那你要我去？”那人家问我说：“谁叫我来的？神你是谁？啊，神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开始要知道神的名字了啊，开始要知道神的名字。然后呢，接着又有那个第三个辩论，那就是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的。你要我去？好，你告诉我你名字叫做我就是我是哈，我是自由拥有的哈。可是呢，这些以色列百姓一定不会相信我，这法老王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因此呢，他又有一个第四辩，神就告诉他说：“我会与你同在，会给你神迹奇事跟着你。”接着他有一个第四个辩论，他第四个辩论说什么？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讲话的。哇，这个人很厉害，对不对？跟神已经辩论了到第四回合，然后说我不会讲话。你如果会跟别人辩论，辩论到第四回合，人家承认是哇，你是辩士哈，很有口才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律师哈，这个律师当然都是很有口才的。而摩西呢，能够跟神一直辩，一直辩，一直辩，辩到第四次，辩到第四个理由，就是说我是拙口笨舌，我不会讲话。那么神说好，给人话语的是谁？是神。神说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让你去讲。结果他有最后一辩。最后一遍是什么？耍赖，反正不是我，你要谁去就谁去啊，反正不是我。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神要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说啊，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受过神学训练，我没有读过多少圣经哈，我不晓得怎么讲哈，我不认识什么人。最后说，哎呀，神啊，反正我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人哈 ，I'm nobody。Totally nobody 哈，我完全不是什么。那你要谁去？你找嘛？教会那么多人哈，那丁长老啊，什么李长老啊哈，当然还有邱牧师带领嘛。那又是又是也可以了哈，主日学老师也可以。那反正不是我。摩西，他让我们看见了，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的回应，他的反应，到最后说反正不是我，找别人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基甸。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到基甸。基甸呢，开始的时候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然后有的第一次的对话，经文放在上面，我们不看了哈，你们有兴趣的人抄下来回去看哈。那第一对话完了以后，接着呢，在第一对话里面，他说，神说，这个神的使者向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基甸他就开始也是有点，虽然讲对话，可是有点变哈。神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这么辛苦？神与我们同在的话，神大能，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为什么在国内信主要遭受逼迫？当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哈。那神如果真是与我们同在的话，为什么我们刚刚牧师为我们带领我们牧祷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的妈妈就还不是很年纪很大，已经就被车撞了。神若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孩子会生病求医无门？神若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大的痛苦？为什么会失业？为什么我会失恋？年轻人，为什么我会在这个事业正当壮年的时候突然被 lay off， 然后呢后面的工作没有了？现在有很多这种状况。神如果与我们同在，基甸已经问过了哈，替我们问过了。神如果真的与我们同在，那么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神真的是与你同在，神要用你。那他就想了，我是自贫穷的，自微小的，跟摩西有点像哈，我什么都是 I'm nobody 哈，我自贫穷的，我自微小的。再来呢，第三对话，神说还是要用你。他说好不好，如果神你要用我，给我一个证据，我要一个证据。神如果这次出于你，给我一个证据。后来呢，他的证据呢，就是他就献祭了哈，献祭的时候神就悦纳他的祭物献祭。 以后呢，神的吩咐，神的使者吩咐他献祭，悦纳，然后神的使者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这个基甸就惧怕，啊，我看见神的使者了。耶和华就安慰他说：“我要用你，你不要害怕啊。”接着神就吩咐基甸要造一个祭坛，造一个祭坛献燔祭啊，那个不是普通的献祭，要献燔祭献给神的啊，一个神悦纳的祭物。再下来呢，基甸还是信心不够，他还求更确凿的证据，所以向神求啊，神啊，如果真是你要我去了，请你让明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地上呢全部是干的，可是我放一团羊毛在那个地方呢，羊毛上满了露水，是湿的。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他一看，果然是，哎，马上一想不对，这个基甸这个人也反应很快哈，他也许也是一个辨识之一哈，他马上想，嗯，可能哈太阳出来的比较早，太阳一晒呢，地很快就干了，可是羊毛因为吸了水以后要干不下不容易，对不对？好，他就向神求另外一个了。反过来，第二天早晨羊毛要干的，地上要湿的，不可能了，对不对？结果呢，神还是应允他了，他所求的果然给他，地上是湿的，满了露水，可是那团羊毛干的，并没有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的哈，没有用什么这个塑料袋把它装起来的，没有，就放在地上这样。经过一个晚上，出于神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出于神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就算我们觉得自己不可能，在神没有不可能。我们继续看以赛亚，我们会觉得以赛亚他蒙召应该很顺嘛，他很快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吗？我们回到历史，回到旧约圣经来看啊。那么以赛亚怎么样呢？一到五节，他见异象，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有反应。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就是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一群嘴唇不洁的民中。”什么意思？我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一个罪人，住在一群罪人当中，我哪里有可能成为神的使者，被神呼召去为神工作？所以以赛亚，我们过去的观念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像我秘密秘密哈，幼稚园小朋友常常老师问一个问题，说秘密秘密秘密。可是以赛亚不是，他先是省察自己，内省，发现说我根本不够资格，根本不够资格。后来神夹了祭坛上的一块炭火，洁净了，接触他的嘴唇，洁净他的嘴唇以后，他的罪得赦以后，他才能够很正面的来回应神的呼召。那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先经过说我不能，我不可能，然后到神洁净以后才变成神能，不是我能，是神在我身上能。然后主赐给他使命，那赐给他使命的时候，以赛亚还有一点疑问，不是说洁净了以后他就完全啊，我在这里差遣我，然后就一点疑问都没有了。没有哪一个传道人，没有哪一个宣教士被神呼召出去的时候，他像就是勇往直前，完全不顾了。多多少少在里面都会有疑问，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的。所以如果你信主过程当中碰到一些疑问，列位新生儿，主内新生儿哈，你们如果在信主过程当中碰到什么疑问，不要害怕，很平常，这个就是人嘛。如果你一信主然后就一点疑问都没有，我会觉得说，哎，你好像有点奇怪啊，不是说你不正常了，不过神给你，可能神给你特别特别特别的恩典哈，所以你可以享受一点疑问都没有。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如果是说你信主以后从来向神没有疑问的举手，大概我不晓得能不能有一只手有没有举得起来哈。连我自己当传道人都已经快40年了，还是一样会有疑问的。那么后来主回答他的疑问以后呢，他就开始被神使用。好，还有一位耶利米。哎呀，我们觉得耶利米这位受苦的先知，他应该是啊，就是很顺服神的哈。明明冒着生命的危险，被他本国民把他杀掉的危险，他都还愿意传扬神的话语，那么他应该是很顺服神的。可是呢，他开始蒙召的时候，他一样有回应啊。他回应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我很年轻啊。我哪知道要向你神，你要我出去，我哪知道要去说什么话？我很年轻，我才刚刚信主没多久，我很年轻，我圣经都还没读过一遍，我很年轻，我根本还没读过神学，我哪能够服侍主？ 我哪能够被神差派出去传福音呢？哪能够被神差派，然后把神的爱传给万人传出去呢？耶利米，我们看见他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神就用手按他的口，神用手按他的口，坚定他以后，接着还有，他就开始跟神有一个第二个对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哈，又临到我，所以这是第二对话。然后你看见什么？还看见信之，然后怎样对话完以后呢？接着有个第三对话，这个第三对话呢，就是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这个第二次从第二对话开始算起的第二次，所以是第三对话。你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烧开的锅，神用异象让他看见神的呼召。虽然你年幼，虽然你不会讲话，但是神用手按他的口，然后让他能够有神的恩、神的灵进入他里面，然后让他见异象。见到异象最后呢，好，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就看见神就被耶利米就被神带领，然后就被神使用啊。他经过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耶利米是一个苦难的先知，或者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因为他需要宣讲神的心意，是好像成为他本国人的一个敌人的样子。这是耶利米，他的先知的这个侍奉是很艰巨的。那神呼召我们，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好像不是那么艰巨的地方，可是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去面对一个很艰巨，而最大的艰巨是内部的敌人，对不对？耶利米好像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内部的敌人，很不容易面对的。以西结二章一节蒙召，他蒙召的时候，神叫他说站起来，他站不起来。怎么站不起来呢？因为他蒙召的时候，神叫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好像这个手套能站起来吗？站不起来，对不对？那么也许你这个手套的质量稍微好一点，硬一点，把它弄一弄，哎，可以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叫站吗？只不过是这个直的放在那里而已，对不对？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神的灵进入它里面，神的灵进入它里面就可以做了，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我们的弟兄带我们唱诗歌啊，就可以指挥了啊。那弟兄姐妹可以翻圣经了。可是呢，神的灵如果不在我们里面，我们恢复原来的。也许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所谓的本职啊，或者说被神使用啊，被神差遣呼召差遣去使用之前，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受到比较多的装备啊，受到比较多装备，所以呢，可以这个方向的在那里；有一些人呢，可能比较少装备，是这个样子的存在在那个地方。但是神的灵进入以后，我们就能够被神使用。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没有哪一个人是靠自己能够被神使用，一定是神的灵进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服侍主多少年，不值得我们去夸耀，那是神做的。从以西结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灵一进入他里面以后，他就能够站立起来，能够站立起来被神使用。然后呢，神就向他说明他的任务是什么，以后他就看见一个书卷的异象，然后呢，他就吃那个书卷，吃了书卷以后呢，他就能够开始把那个书卷上的话传讲。吃书卷，从我们今天角度来讲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吃书卷过？做成糖果的、做成巧克力的书可以吃的哈。可是神有没有要叫我们要吃他的话？有没有？我们读圣经，对不对？要读圣经，把神的话吃进去嘛。那我问一个问题，不要你们举手哈，免得人觉得不好意思哈。我想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信主超过30年了哈，信主超过20年，信主超过10年，当然有人信主大概不到1年啊，刚刚信主不久。那么基本上，你信主多少年，你圣经应该读多少遍，读了吗？信主30年，圣经应该读30遍，通读圣经、速读圣经。如果没有，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但是我常常在做一些培训的时候，会跟一些年轻的传道人讲，我对年轻传道人的培训的时候要求是1年读3遍，不是1年读1遍。1年读1遍是一般基督徒应该做到的，传道人应该1年要读3遍至少。为什么呢？因为你一遍一遍读， 你圣经就能够熟。所以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它的背景在旧约。其实神是历史的神，他不会只给我们新约旧约完全不管，他不会只给我们今天这个初代教会的历史完全不管。我们有的时候太过矫枉过正啊，就啊，那是人的礼仪，那是人的节期，以至于我们忘记了那里面的意义。其实我想包括年纪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大概花不少时间在聊天，对不对？但是我想请问你啊，你那个聊天的内容有多少真的是聊天上的事，还是所聊的是明星啦、运动啦、衣服啊，什么地方在 on sale 啊，或者是iTech 的同的弟兄姐妹就聊什么 iPad 啊、iPad 啊什么这种，但有多少时间是在聊天上的事？而通常我们一天里面花多少时间在所谓的聊天？年轻人可能花长点，年纪大一点可能少一点，可是包括如果你在那边发呆的时间，算是你所谓的聊天，跟自己发呆嘛，那也算聊天的话，其实一个人至少都有三个小时以上。如果你仔细算你的时间，包括你开车在路上塞车的时候、堵车的时候发呆或者堵车的时候在那边生气都算进去的话，一定超过三个小时。那能不能花二十分钟真的来聊天？不是聊地，都是聊地上的事情，我们那叫聊地不应该叫聊天那个应该改一下那花二十分钟真的来聊天，真的读圣经。你每天如果花二十分钟，你圣经一年可以读一遍，一天一个小时，圣经可以读三遍。神的话语要吃进去，就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接受任务被神使用。先知是如何蒙召的？我们刚看到这几个先知，他们蒙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蒙召？是哎呀，我看见何尝有需要，神啊，差我去，是这样吗？我们看见什么？是神主动呼召，对不对？没有哪一个先知是自愿兵，都是神征召的神征召的。那么神征召的时候，先知们，神呼召先知们来做什么？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不同，对不对？可基本上呢，就是要把神的话语传达给人，要把神的话语传达给人，然后呢，要借着神先知来施行拯救，成为神的代言人，替神说话的人。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那么再来，面对神呼召的时候，先知们的反应怎么样？我们从大先知来看到小先知到士师，我们看到这先知们的反应怎么样？很高兴，很喜乐，欣然就绪，还是都是说惧怕，觉得自己不配逃避，害怕，否认自己，那么一直要得到神的应许以后才能够积极回应。神有给他拧进去的，按他的口的，洁净他的嘴的以后，他才能够有积极的回应。神的灵进去了以后，他才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积极回应。那神如何回应先知们面对呼召的反应？先知们第一次面对这些呼召的反应都是不行、不可以、惧怕摩西是更特别的 typical， 然后变了好多次，然后说我是左口笨舌的所以我还耍赖。我们也是像这样，对不对？那我们就看见神用鼓励、用应许、用安慰、用劝勉、用磨练有一些神迹或异象，有一些神迹或异象，神迹或异象目的何在？就是要让他们更认识神，坚固他们的信心，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信心够，不需要向神求神迹；信心不够，你可以向神求，但神的答应可以说 OK 我给你，也可以说等一等，过十年后才给你，也可以说这个神迹你要求的不合适，我不给你。神可以给你三个答案，他一定听你祷告，但是他答案不一定都一样。再来，有没有成功或者被人信任？有没有成功或者被人信任敬佩的盼望赐给先知，说你成为我的先知，出去成为我的代言人，替我做事，你一定是大大成功，成为伟大的传道人，成为有名的宣教士，成为名布道家，名培灵家？有没有这个所谓名布道家、名培灵家、名传道人是人封的？神并没有这样讲。当然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嘛，有名的传道人，弟兄姐妹，你也是有名的弟兄，有名的姐妹，你都有名有姓，是不是？不是那个名啊。可是呢，还有人甘愿做无名的传道人，隐姓埋名，就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因为神并没有给你这个应许或者盼望，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传道人，成功的被神使用的人。特别在今天什么都追求成功的时候，甚至连教会里面都有所谓成功神学的迷思的时候，那个不应该叫成功神学，那不叫神学哈，那个成功的迷思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给先知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不仅没有，许多时候更不好，还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摩西后来顺服了以后呢，有法老那边来的压力，还有他的同胞顶上来的压力，连在出埃及的路上，他还是继续不断的顶着这些压力，到最后连他自己都进不了迦南地。我们看见这些服侍神的好像都很凄惨，可是呢，神给先知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应许，最基本的应许是什么？从我们刚读的经文有没有看到神给的应许是什么？神与他们同在，对不对？神与他们同在，这是神给先知们最基本的应许。今天一个服侍神的人，神给你的应许，最基本的应许，那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从前面所看到那几个先知，或者还有其他的先知，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归纳把杂经的方式把它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那就是先知们蒙召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呢？第一，神主动呼召，神主动呼召，然后呢，他们就接受神的命令，到神要他们去的任何地方，到神任何要他们去的地方，有的在本国，有的到国外去。约拿还曾经跨好几个，爬到神要他到这个尼尼微去。结果他好像就在武汉武汉大概是中国的这个地理中心那么在武汉蒙召，然后神要他到哈尔滨，结果呢他跑到昆明去了，对不对？从本要去东北，他跑到西南去了。后来神还好派一部这个航空母舰潜艇大鱼把它吞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再把它吐到地上，吐到地上还是在这个沿岸地中海沿岸，他还是需要继续他的旅程从这个武汉走到哈尔滨去传扬福音的他们不仅要到任何神要他们去的地方，还要说任何神要他们说的话，然后呢要做任何神要他们做的事情，而结果呢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应许，神应许他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基本的形态。那这个基本的形态，基本的模式，我们为什么谈到这么多旧约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回到我们的新约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8:18-20，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什么？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中，他拥有这个绝对的权柄。然后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谁要我们去？神主动，因他拥有一切的权柄。然后他要我们做什么？去做什么？”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什么叫去使万民做主门徒？那就是到任何地方嘛，到任何地方。再来呢，要我们教训门徒，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要说任何神要我们说的话。再过来呢，为他们施洗归入主的名下，要做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最后这段经文最后告诉我们是什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如同先知一般，我们要奉主命令把主的爱传扬出去，而这个命令不是还没到，是老早就到那里。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个命令已经来了，已经临到我们身上，要把主的爱传出去。圣诞节起，我们是要把主的爱传出去的，不是把教堂门关起来，我们自己在里面庆祝欢的而已，要传出去。而这个命令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要去任何主要我们去的地方，要说任何主要我们说的话，要做任何主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如果哪一天主要你去非洲传道， 我们要说我不配，但是主如果你要我去给我力量，我不可能，但是主如果你要我去，你的灵进入我里面，让我可以起来。到任何地方，不仅都是到那偏远的地方，也包括在你自己家里，包括就在你的学校、你的公司、你居住的这个社区，任何地方嘛。所以我们要去任何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做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说任何神要我们说的话。而今天我们教会有过一些短宣队到外面去的，有宣教士啊，感谢主啊，你们教会也有一些支持啊，CMI 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的。我们已经领受这个命令，不是说那是宣教们的事，宣教士们的事情，那是传福音者他们的事情，而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已经领受这个命令。所以就算神没有要我们去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用祷告支持他们去，我们的祷告跟着过去，我们用金钱来支持，我们的金钱跟着过去，我们用关怀来支持，我们的关怀跟着去。耶稣近前来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中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呼召已经在那里，你愿意让他的灵进入你里面，然后顺服他的呼召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在我们纪念庆祝我们的主道成肉身降生于地上的第四个代降主日，我们也感谢你把你复活以后给我们的命令又赏赐给我们，提醒我们你已经吩咐我们要去到任何你要我们去的地方，要说任何你要我们说的话，做任何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你命令要把你的大爱传扬出去的时候，或者在自己家中，或者是自己的小区社区里面，或者在工作岗位上，或者在学校，或者到偏远地区去，或者到我们不懂不会说的话语的外族人当中，主啊，无论去哪里，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我们凭自己去的，乃是你的灵进入我们里面带着我们去的。主啊，也让我们紧紧抓着你那同在的应许，成为让我们顺服你的命令，把爱传在我们家中，传在我们社区里，传在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工作的环境，学习的环境，传在你要我们去的任何地方。主啊，帮助我们圣诞节起不忘记把爱传出去。祈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主的恩典，再次透过他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一同用一首诗歌来做我们对神话语教导的回应。刚刚听到张牧师提醒我们，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去，说的话就要我们说，做的事就要我们做。我们记得这首诗歌，灵在摇，钟在响，盼望神要我们去，把他的爱，他降生大好的消息告诉世上人。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在摇，钟在响，让全地知道。多年前在伯利恒，基督已降生。他降生，受死为赐过生生命。两袖遥远的马盆，逐渐中。天父赐下独生子，是他唯一的孩子，好罪恶的世界来，要赐他们生命与爱。灵在摇，钟在响， 让全地知道，正如多年前一样，救主今日让我这灵在腰中栽下，让全地知道，多年前在伯利恒，耶稣已降生，他降生受死为我，赐我生命，叫我不在那遥远的马棚，主接同女神。天父赐下独生子，是他唯一的爱子，好罪恶的世界来，要赐他们生命与爱，灵在腰中栽下，让全地知道，正如多年前一样，救主今日让我着。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这个季节大好的信息，主降生的信息，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不断的被提醒的时候，让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也给我们立定这样心智，愿意把主降生大好的信息传递给我们周遭的人，传递给主你要我们去的人，不论在近处在远方，神你的托付在我们的当中，也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去的心，也预备我们当说的话，也让我们去行主你要我们所行的事情。因为主耶稣降生大好的信息，主今天不但是我们传递的内容，更是主你在这个世界，在这个还有时日的时候，你要我们去做去传扬的事情。感谢主的恩典，使用许许多多你的儿女在各地传扬你自己，让今天在降生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等待，我们不但庆祝主你已经降生，我们也等待主你自己第二次的再来，给我们只有这个迫切感，也让我们知道神你的爱临到我们，神你的爱愿意借着我们这些人成为你的导管流动出去，把基督的爱带到各地，好使世人都知道神你爱世上所有的人。谢谢主，都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接受你自己的生命的最唯一的途径，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传扬你自己，直到你自己再来的日子。愿主你自己祝福保守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知道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奉主的名祷告祝福，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在彰显荣光，大名成为以马内利。
愿以马内利的神不但与我们同在，也赐福每一位直到他再来。